大家曾经何时在判断上面有错误，而家后悔？
大家曾经有没有时候因为判断错误而现在觉得后悔？
你知道你应该查明是非先至去做判断嘅，但系你冇做。
你知道你应该先去问明是非再做判断，但你没有这样做。
那在法律上有一个特别嘅字叫做 discovery， 查根问底，查清是非。
在法律上有个词，就要你去查清是非。
你要打官司，律师叫你去律师楼。
你要打官司，律师叫你去律师楼。
他说叫做 take deposition， 即是说要落口供。
你要先去录口供。
要做 discovery， 即是说要搞清所有的事实。
要搞清所有的事实。
他才能够在法庭里面辩护你，代表你。
他才能够在法庭上辩论和辩护你。
但很多时候我们呢，未曾查明是非，我们已经就去判断了。
那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查明是非就开始判断了，
唉，现在后悔了，
现在就后悔了。
好可能是你买第一间屋的时候，
有可能是在你买第一间房子的时候。
哦，挺兴奋啊，你记不记得买第一间屋的时候挺兴奋啊？
买第一间屋子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多兴奋？
哦，好靓间屋哇，
那个屋子很漂亮，
个 clubhouse 啊，免费啊，可以踩单车游水啊，
那个会所可以免费让你去 骑自行车游泳，
全部木板凳啊，好靓啊，
而且全是那个木板地，很漂亮。
九尺咁高，十尺咁高嘅天花板啊，好靓啲木啊。
九寸、十寸的天花板很高很。
啊，咁你对自己话新屋啊嘛，点会有事噶？
然后你就对自己说，新的房子怎么会有事？
快快落定，快快搞定，快快系点样叫做 closing， 即系交易。
然后就快点要把房子买下来，去搬进去住。
大张支票俾佢，成抽锁匙攞翻落袋。
给了他一张大支票，然后就把钥匙拿到手里。
即刻入屋，
然后一进房子，
落去土库底，
去土库，去那个地下室，
先至见到漏水，好似嗰个烧机咁样漏嘅。
看那个漏水就像烧机一样漏。
咁你而家过去二十年，你都一直喺处后悔啦。
然后过去二十年就在那里后悔。
我哋每一个人在判断上边都有错误嘅。
每个人在判断上都有错误。
有啲判断上面嘅错误，嗰个后果唔系好大。
有些判断上的后果错误，后果不是很大。
但是有些在判断上面错误的后果啊，是很长远的，很影响的。
那有时候你的判断错误那个就会很长远。
大家有没有在判断上面未曾经过真正的彻底的查明是非就立刻去做了，现在后悔啊？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以前就是没有查明是非就做判断，现在就很后悔？
我每一次同人哋讲述到点样做父母，
我每一次跟别人讲怎么做父母，
我就一定一定会讲呢句说话嘅。
牧师就一定会跟大家讲这样一句话：
冇问清是非就唔好判断。
没有问清是非就不要判断。
No judgment before discovery， 唔好未曾查根到底就已经即刻去做判断。
不要还没有 查明真相就开始判断。
这个是我自己从自己的错误里面学到这个功课。
这是牧师从自己错误学到的功课。
大家都知道我的家族有很多很多细蚊仔的。
牧师是你们都知道牧师家里很多小孩子。
我很年轻的时候未曾结婚未曾有自己儿女的时候我花很多时间。
在牧师还没有结婚有自己儿女之前就花了很多时间。
做他们的父亲的。
来做他们的父亲。
为什么我识洗尿布接尿布好多年前没 disposal 的全部用布来做的。
很多年前没有可以扔的那种尿布都是拿布来做的。
因为我已经凑到很多个侄仔侄女了才能凑自己那些。
牧师带了很多侄儿侄女然后现在开始养自己的孩子。
有一年夏天回家就回费城咯。
有一年夏天牧师去费城，
咁我三哥同我咧就带住成大家族啲细路仔去嗰啲游乐场 amusement park 啊。
那牧师的三哥就带着一群和牧师就带着一群小孩子去，
嗰班细路啊玩得开心咯。
那群小孩子在那个游乐园就玩得很开心。
我睇到佢哋好多嘅细蚊仔，我哋啲姓谭嘅细蚊仔啦，喺个游戏之前啊叫做 skittle ball，skittle ball 我解释俾大家听咩叫做 skittle ball。
就是他们那个小孩子就很喜欢在有一个游戏面前玩，
即是大概由这里到这么长这么长好像那些打 bowling 那些样的一条线一条线这样的，你吊个波个波就跳下跳下跳下跳下的。
就是他们小孩就很喜欢在一个游乐场，就是前面有这么长的，然后就扔一个球过去，球就慢慢跳过去。
然后那边后面那里就有很多那些圆圈，一个圈 圈一个圈一个圈咁样。
那后面那个球场后面就有很多圆圈，一个个圆圈的。
嗰啲十蚊仔咪掉嗰个波咯，个波咪跌落去嗰个窿嗰啲圈嗰度咯。
那小孩子前面扔一个球，那个球就要到后面那个洞里面去。
去到好难入个窿，就多啲奖啦。
如果你那个球去到一个比较难进那些洞，就奖品就大一点。
我见到最大嗰个侄仔啊，喺树好似霸晒咁样。
牧师看到好像那个大侄子好像就是好像把那个游戏都自己霸着一个人在玩。
我喺度即系见到好似即系佢玩嘅，其他啲细嘅喺后边嘅。
牧师就看到怎么只有前面有大的在玩，那小的都在后面呢？
咁从我嘅眼光嚟睇，我角度睇下呢个大嘅侄仔咧，梗系霸住虾嗰啲细啦，唔俾啲细嘅玩啦。
那从牧师眼光来看，就是那个大的肯定就是霸着那个游戏，不让小的去玩。
咁我冇查明是非喎。
那牧师就没有查明是非。
我又冇寻根究底喎。
然后牧师也没有寻根究底。
我佢冇问清楚系做乜嘢。
牧师没有问清楚到底是干什么。
我就已经即刻跳到去 conclusion 啦，跳到去嗰个结论啦。
那牧师已经跳到结论去了。
呢个大嘅仔仔梗系自私啊。
这个大侄子肯定是自私。
梗系唔肯俾啲细蚊细嘅玩啦。
肯定是他自己不让别的小孩子玩。
咁我就责怪嗰个大人。
然后牧师就怪那个大的。
那个大的姐姐同我讲：，诶 ，Suki， 佢叫我叔啊嘛，叔叫 Suki， 叫我就 Suki。
然后他就跟牧师讲：，叔叔。
佢话我唔系虾嘅细啊，我唔系霸住啊。
他说我不是欺负小的，也不是霸着那个游戏玩。
我系想赢多啲奖品分俾佢哋啊。
我是想赢多一些奖品分给他们。
佢系讲真话嘅。
啊，他是讲真话的。
那十蚊仔唔讲假嘅。
那小孩子不会讲假的，
因为这个最大的他们经常都是的，当然顾着那些小
的，因为这个大的经常都是顾着那些小的，
但是我很难过，
所以牧师又很难过，
因为我没有查清楚就已经怪责他，说他做错了，
因为牧师还没有查清楚就已经怪责那个大的做错了。
我相信他现在不会记得这么多年前几十年前这件事，
牧师相信那个小孩现在这么多年也不会记住那件事情，
但是这个功课我整世没忘记，
但是这个功课牧师一辈子也没有忘记。
判断之前啊，闹仔女之前啊，查根问底先啊。
就是你骂你孩子之前要查根问底先。
好多时候我哋做父母嘅，我哋喺呢个原则上面失败。
很多时候做父母就没有在这个原则上坚持。
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知清知情啦，就已经闹佢，呢个你唔啱，你一定系你唔啱噶啦。
有时候还不知情就先把这个孩子骂一下。
佢哋梗系讲咩噶，十蚊仔？
那小孩子肯定就是讲什么
三个字 ，It's not fair。
那小孩子肯定就说这不公平，
系咪？嗱，十次讲 It's not fair， 有八次系假嘅。
那小孩子讲十次不公平，其实有八次是假的。
但系都有一次两次系我哋错 ，It's not fair 嘅。
但也有一两次是我做家长的错了。
我哋做父母嘅喺呢处失败。
做父母就在这里失败。
我哋大人喺呢处失败。
大人在这里就失败了。
我哋做领导嘅亦都喺呢处失败。
做领导也在这里失败。
呢一个数年嘅功课，呢个好实际嘅功课，神最上好最优越嘅仆人啊，都喺呢处失败。
这种功课就是在神最喜欢的仆人身上也会做错。
嗱，我哋嚟到约书亚第九章啦。
我们看约书亚第九章。
OK， 去进攻呢个应许之地继续嘅。
他们去进攻应许之地还在进行。
以色列有个非常轰动天地的大胜利。
以色列有轰天动地的大胜利。
亦都是有好大好大的失败。
但是也有很多失败。
就正如我们人生的路程一样。
就像我们人生的路程一样。
我们都是在进攻占领着应许之地。
我们也在进攻占领到应许之地。
我们要神应许我们之地，是在天为我们存留的产业那个应许之地。
我们是应许之地，就神给我们产业那里。
我们人生在世走这个路途，是与主同行的。
我们走人生这个路途要与主同行。
就正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当时 的生命一样。
这个就和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生命一样。
我们也都很多次曾经在属灵的高峰。
我们也很多次我们在属灵的高峰。
也都很多次在最幽黑的山谷底之下。
也很多次在最黑暗的山谷之下。
我们要学的功课从来好像没有学完的。
我们要学的功课好像从来没有学完。
约书亚这么神重用的仆人。
约书亚这么由神重用的仆人，
一次又一次揾咗好多功课要学嘅。
一次和还有一次有很多功课要学。
第九章又睇到佢又失败啦。
第九章看他又失败了。
呢一次系佢要负责嘅，在判断上边嘅错误失败。
这就是判断的上的错误和失败。
因为约书亚同埋整个以色列嘅领导啊，俾人呃嘅。
因为约书亚和整个以色列领导都被人骗了，
被欺骗嗰啲希美人啊，拐咗、骗咗、呃咗，
被那个欺骗人所骗了。
我哋当中，如果你冇跟住我哋最近呢两个月嚟读约书亚记嘅，
如果当中没有啊、这两个月没有跟我们一起读约书亚记，
你需要知道呢个背景。如果唔系嘅话咧，呢、这个唔系好有意思。
你要知道这个背景，不然这个就没有太多意思。
约书亚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以色列民啊，终归最后呢都达到来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民啊，终归来到神给他们的应许，
用惊天动地的神迹将他们真是抱过约旦河
啊，真是用惊天动地的神迹把他们带过约旦河。
他们用石头叠起来做一个纪念，
他们用石头叠起来做了一个纪念，
纪念神的信实可靠，
纪念神的信实可靠。
他亦都两个好坚固的城堡而家占领了，攻取了，
而且两个很坚固的城堡也被他们占领了。
他们都学到罪在神的子民当中是很大很大的影响和后果，
他们也认识到罪在以色列人民中有很大的后果，
但那些已经过去了，
但以前那些都是过去了。
他已经将罪过从他们当中已经剪除，
现在已经把罪过从人民当中剪除了，
已经经历过从失败转成到胜利了，
已经经历了从失败到胜利，
已经经历过从羞辱转到去光荣，
然后已经经历了从羞辱到光明，
亦都在了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前面一起聚集，
也是在那个基巴甸山和以巴山那里聚集，
完成摩西向他们的最后的遗言，
就是要完成约摩西对他们最后的遗言，
在神的面前重立他们的圣约，
在神面前重立他们的圣约。
现在他们真的站在属灵的最高峰的时候，
现在他们站在属灵的最高峰上，
但在最高峰的时候一转弯而已，也都是有最大的阻碍、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危险征战，
但是在最高峰你这样一转身也有可能碰到最大的挑战和危险，
因为属灵复兴之后即刻又是被那些其他民族的要挟
因为你在征战胜利的时候你又被其他周围的人威胁。
我读第一第二节跟大家给你们听的
牧师读第二节给你们听，
在约旦河西住在山上高原和对着黎巴嫩山大海沿岸所有的王，就是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的王，听见了这些事的时候，就聚集起来，同心协力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交战。
在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显人、西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
两场大胜利就不是等于这个进攻迦南地的结束。
两场很大的胜利并不代表进攻迦南地的战斗就结束了。
还有前面还有很多很多征战要打。
前面还有很多征战要打。
前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前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前面的战争只会更加的严厉。
前面战争只会更加严厉，
抗拒只会更加的艰难，
抗拒只会更加艰难。
现在这一次不是说进攻一座城，
现在这一次并不是进攻一个城，
现在整个以色列和约书亚要面对一个盟军，整个所有的盟国一起团结起来要抵挡以色列。
现在约书亚他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民族还有其他人都聚集起来要与他们征战，
全迦南地只有一个不是，
全迦南地只有一个不是，
冇欺骗啊里边嗰啲希美人，
只有欺骗里面那些希未人。
呢个欺骗嗰啲希美人啊，冇参与呢一个联军。
这个欺骗的居民没有参与那个联盟军。
相反嘅，佢哋施诡计。
相反，他们要施诡计。
施欺骗。
他们还要欺骗。
为要寻求与约书亚同以色列签和约。
为了要寻求与以色列人他们去签合约。
所以他来到约书亚那处，他说我要接受你的条件，投降于你，与我签约了。
他们去到约书亚前面说我要投降你们，你要与我们签合约。
他们声称的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他们声称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因为他们知道啊，迦南里面接近以色列民所有的军民，所有的人都要被杀被消灭的。
因为他们知道凡是接靠近迦南地所有的人不是以色列人都要被杀掉，
但是以色列可以从很远很远很远之外的那些民族可以跟他们有和约，
但是以色列人可以和他们很远的人接约，
但这个是假的，这个是骗的，因为他们很近很近的。
因为但是这是假的，因为他们离以色列人非常近，
离开艾城十几二十米路的，
离开这个艾城只有十几二十英里。
艾城被攻陷之后呢，
在艾城被攻陷之后，
下一个城要被攻陷的就是这个基遍了。
要在下一个城被 攻下来的就是这个基遍。
所以这些希美人现在走到约书亚那处，也都有很多证据被约书亚看到。
所以那基遍人呢就要拿些证据给 约书亚看到。
他说你看看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穿的衣着呢，
你看一下我们带来的东西和我们穿的衣服，
你看我们吃的干粮呢，
你看我们吃的干粮
全部都是发毛的，
全部都长霉了。
我哋离开我哋本地嘅时候啊，系从热喺个火炉里热腾腾咁拎出嚟嘅。
我们来之前是从火炉里刚把这些饼拿出来的。
而家又干又发毛啊！
现在又干又长霉
了。你睇下我哋嗰啲酒袋啊！
你看下我们的酒袋。
嗱，出门口嗰时候系满满嘅，而家一滴水都唔能够再，因为裂晒啦。
出门还是满满的，现在你看一滴水都都不能装了，都全部漏完了。
你睇我哋衣服啲鞋都冚唪唥都系旧嘅补嘅。
你看我们的衣服鞋子全部都旧了补了，
所以我们是很远的来的，第六节跟我们立约啦。
所以我们是从很远很远来的，你现在跟我们立约吧。
一个投降的约，和约，好使到你不会歼灭我们。
是一个投降的约，让你们不会歼灭我们。
今天上帝藉着这个事迹向我们教导什么？
今天上帝藉着这个事迹向我们教导什么？
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事迹。
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事迹。
我们第一可以从基遍那些希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先从基遍的希未人那个角度来看。
也都可以从约书亚的角度来看。
然后也可以从约书亚那个角度来看。
然后从以色列民的角度来看。
然后从以色列民那个角度来看。
然后最后从神的角度来看。
最后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基遍那些希美人来看，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行动。
从畸变那些人来看，是个很合理的行动。
他们拒绝去参加那些联盟去敌对以色列。
他们拒绝参加那些联盟去敌对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很明白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明白那是没用的。
他们只能够去做这样的诡计去欺骗的手段。
他们只能去做这样欺骗的手段。
因为他们很敬畏神，很敬畏以色列。
因为他们很敬畏神，敬畏以色列。
他们知道他们怎样战胜了耶利哥和艾城。
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怎么战胜了耶利哥和艾城。
他们知道以色列是不能够抵挡得到的。
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抵挡不了的。
所以拦挡他们，拦阻他们是没用的。
所以拦阻他们没有用。
所以他们是有适当的判断来的。
所以他们是有适当的判断。
他们知道，甚至虽然他们是几咁英勇的战士，都不能够敌对以色列。
他们知道，就算他们是很英勇的战士，也不能够抵挡以色列人。
所以从他们眼光来看，从他们角度来看，是欺骗是他们唯一的方法。
所以从他们角度来看，欺骗就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我们很合理，很容易明白的。
这个很合理，很容易明白。
因为这个是当时是战事的时候嘛，打仗的时候嘛。
因为这当时是在有战争的情况下。
这些希美人要顾自己的家庭嘛，家族嘛，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妻儿嘛。
那畸变人要顾自己的家庭儿女。
战争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欺骗的。
在战争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欺骗。
我们中国人说什么？
中国人说什么？
声东激西，咪欺骗咯。
中国人讲的声东击西就是欺骗。
但系边个人敢话呢个系不道德啊？
那谁会说这是不道德呢？
六七十年前打仗嘅时候，
在六七十年前打仗的时候，
盟军欺骗，
盟军也欺骗，
特别系反攻欧洲诺曼底登陆嘅时候。
这就尤其是反攻欧洲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盟军做一个好大嘅骗局。
盟军做了一个很大的骗局，
为要呃嗰啲德军，
为的是要骗那些德军，
佢将最出色嘅美国嘅将领 Patton，
再把最美国最出色的将领
声东击西，
然后就声东击西。
二十年前美国打仗 same thing 喺伊拉克。
二十年前伊拉克、美国在伊拉克打仗也是，
我哋令到萨达姆以为我哋会派陆战队登陆。
就是美国有让萨达姆觉得说美国会派陆军。
其实是用装甲喺左边咁样去兜过去。
其实是用装甲车从左边那边兜过去。
在战争的时候啊，欺骗啊是必须必然的。
在战争时候。欺骗很多时候都必然的，
所以从欺骗里面那些欺美人 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点都没有不道德的事，
所以从欺骗那些居民来看，没有，这不并不是有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从约书亚角度来看呢，
从约书亚角度来看呢，
他以为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其实不是咯，
他以为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谁知道不是，
没有错误的判断是故意的嘛，
没有错误的判断是故意的。
系咪约书亚冇故意作呢个错误嘅判断噶嘛？
约书亚没有故意的去做这个判断。
佢以为佢做得啱噶。
他以为他自己做的是对的。
其实佢开始都有怀疑噶。
其实他刚开始也有怀疑。
睇第七节啊嗱。
睇第七节。
以色列人对这些希美人说：你们也许是这地的居民，若是这样，我们怎样和你们立约呢？
以色列人对这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哎，虽然第七节话以色列人咁样讲，
第七节虽然是说以色列人这样
说，约书亚当时都喺处噶，
约书亚当时也在那里，
约书亚都咁样讲噶，
约书亚也是这样说，
所以佢哋开头嘅时候都会谂过呢班系假嘅，
刚开始他们都会想到这些人是假的。
第八节约书亚继续去问噶。
第八节约书亚继续去问，
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
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
但我们看看那希美人怎么回答了。
我们看一下那希美人怎么回答。
很婉转的，没有直接答第一个问题的。
他们很婉转，没有直接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九节他说：你的仆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
从来没有答过我们是什么人。
从来没有答过这是什么人。
约书亚应该看得到听得到的，继续去追问的嘛。
约书亚应该可以看到去继续追问，
但是他没有啊，
但他没有，
他没有真正查根究底呢，就立刻去做这个很急的判断。
他没有查根问底就去做一个很着急的判断。
他见到所有的证据都好像很啱的、哦，
他看那些证据好像都很对，
所以从约书亚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他自己的判断够好了，够准确了，够啱了。
从约书亚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有错的。
何须劳烦上帝呢？
何须劳烦上帝呢？
何须寻求上帝的指引呢？
何须寻求上帝的指引呢？
所以第十四节的话，以色列人取了他们一些食物，却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
所以在14节讲到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我们自己的判断已经够啱的了，
我们自己的判断已经够好的了，
就同他们立了这个和约，
就和他们立了这个合约。
15节，
15节，
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议和，和他们立约，用他们存活，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了誓。
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领袖也向他们起誓。
三日之后先至宣布啊！
三年之后才发现事情。
然后我而家睇下啲人民咧嘅角度嚟睇啦。
我们看一下从人民角度来看。
第十八节。
十八节。
全体会众就都向首领发怨言。
全体会众都向首领发怨言。
被呃啦嘛，梗系嬲啦。
被欺骗了当然就生气了。
那我喺度谂下，点解啲人民喺度嬲啊？
牧师在想，为什么人会生气呢？
系咪佢哋比约书亚同埋基提卡嘅领导更加属灵啊？
是不是他们比那个约书亚和那些领导更加属灵呢？
佢哋容许佢哋存活系违反咗摩西嘅命令嘅。
他们容许那些人存活违背了摩西的命令。
系咪因为佢哋咁属灵，话我哋违反咗摩西嘅遗言啊，所以我而家嬲你哋啊？
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属灵违反了摩西的律例，所以才这么发怨言呢？
我估唔系啊。
牧师猜可能不
是，我估呢班民众啊，唔系比约书亚同埋呢首领啊更加嘅有义，更加 righteous， 更加属灵。
牧师不觉得这些会众会比约书亚和呢首领更加属灵？
我相信佢哋喺处发嬲啊！
但牧师想他们这边也发愤怒，
因为佢哋老早已经预算咗要赶走呢啲人嘅。
因为他们早就预算要赶走这些人，
老早已经预算咗要去占领佢哋嗰啲城镇嘅。
老早就预算要占领那些城镇，
因为有好多战利品可以去执啊。
因为有很多战利品可以去捡。
佢哋喺艾城嘅时候，执咗好多好多金银珠宝咯。
他们在艾城的时候就捡了很多金银珠宝。
你话够唔够啊嗱？
你说够不够？
梗系唔够啦。
当然不够啦。
而家有咁多个城镇咧，应该可以去占领，杀尽晒佢哋嘅，应该可以攞晒嘅。
前面还有这么多城堡，应该还有更多东西可以把他们杀尽，还拿更多东西。
但系而家签咗和约啊。
但现在签了合约了，
约书亚等领袖咧，亦都冇计划要去撕裂嗰个和约嘅。
约书亚也没有计划要撕裂那个合约。
十七节话俾你听，有好多地方嘅，唔系单止一个基片啊，有四个，全部四个咁多地方嘅。
那第十七章讲到说，他不但有基片，还有其他三个地方、四个地方。
但系而家一样嘢都执唔到。
但现在一样东西都捡不到。
第十八节，以色列人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会众的首领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了誓。
这十八节讲的，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
梗系嬲死约书亚啦，因为佢哋执输啊。
因为他们就很生气约书亚，因为他们都输了。
但系我哋最后用神嘅角度嚟睇呢个整个事迹。
然后最后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
我觉得好奇妙。
牧师觉得很奇妙。
如果我冇睇错嘅话咧，我睇唔到神喺呢处又发嬲，冇睇到神要发愤怒。
牧师在这里就是没有看到神在这里有愤怒。
我冇见到神向嗰啲欺骗嘅希美人发怒。
牧师没有看到神向欺骗人发怒。
我冇睇到神审判佢哋。
也没看到神审判他们。
佢哋系欺骗啊，系假嘅，系不道德嘅。
他们是欺骗的，是不道德。
我相信神冇向佢哋发怒。
我相信神没有向他们发怒。
因为我相信神喺佢哋当中睇到两样嘢。
因为牧师相信神在他们当中看到两样事情。
第一，神睇到佢哋信心嘅开始。
因为第一件，神看到他们信心的开始。
第二，神睇到佢哋向神嘅顺服同埋降服。
第二个，他们看到神的对他在他们身上的顺服和降服。
我睇嗰啲译经书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啊系怪责呢啲欺骗嘅人。
有些易经书会讲到那些会怪责那个欺骗人。
有好多传道人佢话哦，甚至用当我哋系当咗撒旦嚟比例。
有些传道人会把这些欺骗人和撒旦一起做。
撒旦欺骗啊嘛，佢哋系欺骗啊嘛，所以咧呢啲欺骗人咧系我哋人生撒旦嘅攻击。
因为欺骗人也欺骗，撒旦也欺骗，所以这些欺骗人就是撒旦在他们人身上的攻击。
我相信神不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些欺骗人。
牧师相信神不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有另外一传道人说呢，跟拉合相比。
有些传道人相信就是把欺骗人和拉合相比。
早几章之前拉合相信神的拯救嘛。
在几章前，拉合相信神的拯救，
将自己同埋整个家族嘅藏在嗰个红丝带之下嘛。
把整个家族和自己藏在那个红丝带之下。
即系向前望尼赛亚嘅宝血嚟救赎佢哋啊嘛。
就是向前望弥赛亚的宝血来拯救他们。
拉合都会识咁样做啦。
拉合也会这样做。
呢欺骗人唔应该唔需要去呃去骗。
那些欺骗人不需要去骗。
都会得救噶。
也会得救，
但我是谂，
但牧师那里想，
呢啲欺骗人喺迦南嗰啲唔认识神嘅人嚟噶嘛？
欺骗人是迦南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圣经嗰度，郭培里牧师咪成日报道会嘅时候，最后嗰句说话咪话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and yet I come, I come， 就系我以我今日呢个罪人嘅身份嚟到神嘅面前。
就是我们要以罪人的身份也来到神的面前。
呢啲希美人冇读过神学嘅。
这些希美人从来没读过神学。
唔知道红色系咩意思噶。
也从来不知道红色什么意思。
呢啲欺美人亦都系冇属灵嘅领导嘅。
那欺骗人也没有属灵的领袖。
所以佢在属灵嘅黑暗里边啊，有好多好多唔能够俾其他人俾到嘅。
所以他们在属灵的黑暗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他人也不能明白。
佢哋属灵嘅上边认识神啊，佢哋好有限噶。
在属灵上，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有限。
佢哋就凭住佢哋当时一个咩人嚟到神嘅面前。
他们就凭着当时什么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
好有限，好唔完全嘅。
是很有限，很不完全的。
但我睇到神接纳佢哋。
但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接纳。
第二，神亦都睇到佢哋在神嘅面前，在约书亚面前光复投降嘅。
那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他们在神的面前有降服。
佢哋欺骗唔系为咗个目的，系要战胜约书亚同埋以色列。
他们欺骗有个目的，不是要战胜约书亚和他们的军队。
佢哋欺骗只不过系求生求活。
他们欺骗只是要求生求活。
是一次又一次嘅，佢话我哋系你个仆人，我哋系你个仆人，我哋系降服于你。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说我是你们仆人，是降服在你们之下的。
约书亚去同佢哋指责佢哋嘅时候咧，话我而家要咒你噶。
约书亚去指责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被诅咒了。
你睇23节啊，现在你们是受咒诅，你们中间必不断有人作奴仆，为我神的圣所作劈柴打水的人。
23节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了，你们当中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
要佢哋做奴隶啊，但佢哋有冇反抗啊？佢有冇抗议啊？有冇重新嘅去谈判啊？
现在他们要他们去做奴隶，他们有没有去谈判和抗议？
一啲都冇啊！
他们一点都没有。
我而家读第24，大家一齐，因为头先我哋冇读过。
我们一起读24节。
睇到嘛？24节，请大家一齐吓。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你的仆人确实地听见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要把这整片土地赐给你们，并且要在你们面前把这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消灭。因此，我们因你们的缘故，很怕丧命，才行了这事。他们将自己投在神的恩慈怜悯之下，
他们把自己投在神的恩慈和怜悯之下，
他们将自己投在以色列约书亚的怜悯之下，
他们把自己投在约书亚的怜悯之下。
我们看到初出来的信心现在越来越成长的，
我们看到初的小信心现在越来越成长。
主耶稣都是这样说嘛，
主耶稣也这样说，
信心好可以有一个好小好小的信心开始。
信心它就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信心开始。
神可以将这个信心将它广大的嘛，
神可以将这个信心变大。
是，当然我们投靠神的怜悯有其他方法的，拉合咯。
那当然我们投靠神的怜悯有其他方法，像拉合一样。
他们不需要欺骗约书亚，
他们不需要欺骗约书亚，
但是他们这么不完全的信心，
但他们这么不完全的信心，
仍然是神所接纳的一个信心，
仍然是被神所接纳的一个信心。
我相信这个是神用这个角度来看这班欺骗人。
牧师相信这是这样来看那个欺骗人。
神怎样看约书亚？
神怎样来看约书亚？
约书亚很大罪，
约书亚很大罪，
他没有求问神，
他没有求问神，
这个是事实的，
这是事实。
但我亦都冇睇到神向约书亚发怒。
但我们这里没有看到神向约书亚发怒。
我睇到神好恩待约书亚。
我们看到神很恩待约书亚。
约书亚系第一个做错。
约书亚第一个做错。
但佢冇一错再错。
但他也没有一错再错。
约书亚好可以咁样讲噶。
约书亚可以这样说。
我承认我系被呃啦。
我承认我是被骗了。
我承认是我错，我蠢了。
我承认是我错，我笨了。
但是这个和约啊，里面那些条件啊，完全是假的，骗回来的。
这合约里面的文字全是假的，骗人的。
既然骗回来就没效的了嘛。
既然骗过来的就应该无效。
所以约书亚有理去残杀所有这些人的。
所以约书亚他有理由去继续杀害那些欺骗人。
但约书亚没这样做。
但约书亚没有这样做，
相信他也都禁止了以色列人会这样做，
相信他也禁止了以色列人会那样做，
因为一个错误够了，
因为一个错误就够了，
他不会将另外一个错误跟着来，
他们不会让另外一个错误跟着来。
他第一次错是已经拉了上帝的名落水了，
他们第一次错已经把上帝的名拉入水了，
因为他是指着上永生的神的名来立这个约的嘛，
因为他们是指着永生神的名来立这个约的。
那他现在他不会去撕裂这个和约，
现在他们不会撕裂这个合约，
不会再羞辱神的名再一次，
不会再去收，再羞辱名的神的名再一
因
次。
为神嘅名个可靠啊，唔能够玷污嘅。
因为神的可靠是不能够玷污的。
呢一段圣经咁怪嘅，
这个圣经是不是很奇怪呢？
有啲咩可以教导我哋？
有什么可以教导我们？
我哋人生里边过呢个属灵嘅生活，基督徒嘅生活。
我们在人生过基督徒属灵的生活，
就正如以色列民一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占领神答应给我们的地方。
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占领神所答应给我们的地方。
好几样提醒我们，
这当然也提醒我们，
我们一次胜利不等于我们这场战争是永远已经打胜的。
一场胜利不代表每一场胜利都打胜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但是撒旦我们的敌人没有罢手的。
但撒旦我们敌人从来没有罢手，
不停地去进攻我们，不停地引诱我们，不停地要我们跌倒，
他不断地去引诱我们，要我们跌倒。
正如以色列战胜了耶利哥和艾城，
正像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利哥和艾城，
这个胜利只不过是成场球赛的第一回合呀。
所有这些胜利只是球场的第一场回合的胜利。
虽然看到第十一章他们说占领了整个地方了，
那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占领了所有地方，
但有一句说话很重要的，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但是有一句很重要，就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他们在神应许的地方里面得到安息的，
他们在神应许的地方得到了安息，
不完全的，是暂时的，
是不完全的，是暂时的。
我们去争取占领神答应给我们的答应，
我们是在不停的去征战神给我们的应许，
也都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前面有好长的天路要走啊！
前面还有很长的天路要走。
直等到我们在主的身边的面前，
直到等到我们见到主的面前，
我们未曾得到完全的安息的。
我们没有得到完全的安息。
所以呢，我们不要靠住过去属灵的胜利。
所以我们不要靠着过去属灵的胜利，
不要回头哦，怀旧啊，怀想过往有啲乜嘢属灵嘅胜利。
不要怀想过去有什么属灵的胜利。
不要以为你在爱主最热心嘅系在后头。
不要以为你对主最热心、最爱主的还在后面。
不要怀恋后边。
不要埋怨，不要怀念以前。
因为你最大的胜利不在后面，而是在你的前面。
因为你最大的胜利不是在你后面，
神要
你
要我所以得到的祝福不在后面，是在我们的前面。
神要我们得到的祝福不是在我们后面，是在我们前面。
还有很多很多战役我们要去打的，
还有很多战役我们要打，
还有很多很多神祝福的未得之处，
还有很多神给我们祝福的未得之处。
属灵的战争、属灵的胜利啊，一直一直打到最后一日，我们见主面那日。
神的属灵战争要打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
还有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
还有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
我们今天有几大的信心，今天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今天有多大信心，今天就要来到神的面前。
不完全的信心都来神的面前，
不完全的信心也要来到神面前。
有很多人说，牧师啊，等我读多些圣经，我明白多些了，我才来归主。
有些人说，牧师你等我再多读一点圣经，明白多一点，我再来归主。
没有这样的事的，
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明白圣经里面最深所有这么深奥的真理啊，
没有人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有最深奥的道理。
神要求我们到他的面前，
神又要求我们到他面前，
是要我们抓住这个这么开始的信心的第一步，
是要我们抓住信心的第一步。
几细都好，几咁完全都好，
不管这信心多么小多么不完全，
神会接纳，
神都会接纳，
神也都会好像倒水咁淋水咁样栽种，将你的信心越来越大。
神也会亲自去浇水，让我们的信心越变越大。
神是要求我们到他面前投靠他的怜悯之嘛。
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投靠他的怜悯。
要我们到他面前服在光服在他的权之下之嘛。
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服在他的前面。
正如这些畸骗一样的得到神的拯救。
正像这些畸骗人一样得到神的拯救。
还有一样东西神要我们记得的，就是
还有一样，就是神要我们记得的。
圣经不是记载人的完全。
圣经不是记载人的完全。
圣经是记载人的丑。
圣经是记录人的丑。
圣经是记载人的失败。
是 记录人的失败。
而圣经是记载神的美善、慈怜、怜悯、宽恕。
而圣经是记载神的慈爱、怜悯还有宽恕。
神可以向约书亚施怒。
神可以向约书亚发怒。
神应该向约书亚施怒。
神也应该向约书亚发怒。
但是神没有。
但神没有。
不是因为约书亚赚取到神的宽容。
并不是约书亚赚取了神的宽容。
他没有赚取到。
他没有赚取到。
神没有向约书亚施怒。
神没有向约书亚施怒。
是因为他的怜悯。
是因为他的怜悯。
约书亚也都没有一错又再错。
约书亚也没有一错再错。
唯一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的。
还有一样我们看到的。
我们不好说我们犯罪好使到神的恩典越来越明显的扩大。
我们也不要说我们要犯罪让神的恩典显
得越来越大。是
不
是我们经常有人这样说的，哇神这么怜悯我，我罪几么衰几么丑都好，神的恩典梗会遮过。
我们也千万不要说反正神这么怜悯我，不管我这么丑这么犯多大罪神都会原谅我。
那我越衰上帝就越好咯。
我越丑上帝就显得越好。
保罗不是这样指责罗马教会的人的思想咯。
保罗就这样指责罗马教会人的思想。
我们绝对不能够用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想法。
我们一定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保罗说什么，我们已经死在最终了，过去我们死我们罪的生活是我们死了去的了。
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过去就是死在最终了。
但是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神能够将我们的失败转变成他的荣耀的。
神能够把我们的失败转成他的荣耀。
神会将我们的失败成为他目的的。
神可以把他的失把我们的失败转为他荣耀的目的。
你看看这班欺骗人他们受咒啊。
我们看这篇欺骗人受咒诅。
约书亚说你成世世世代代每一代呢在以色列民当中都是奴隶的，做那些很低下的劳工的。
约书亚说你们被诅咒了，你们在以色列人面的世代里面都要做奴仆。
想做好一点都没有了。
你想做好一点都没有了。
想想了，没人做到医生了。
你想一下，没有人可以做到医生。
没人做到赚大钱了。
没有人能可以赚大钱。
那你说我们是做父母的是不是这样希望我们的儿女呢？
你说我们做父母会不会这样希望儿女呢？
想想这些欺骗人没有一个儿女没有一个儿孙会发财的发达的。
这欺骗人他没有一个后代儿孙可以发达的。
没有一个会有尊贵的地位身份的。
没有一个可以有尊贵的身份。
不是一个好不是我们父母想我们儿女有这样的心理的嘛。
这并不是我们父母想儿女的 心态。
你想想你会不会向你的儿子说不要想了不要想了。
你会不会跟你的儿子说没指望了不要想了。
小学都不要去了悭回我几十万了。
小学都不要读了省我些钱。
你欺骗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都是这样跟你的仔女说的。
那欺骗人的每个父母都是对他儿女这样说。
你说我们中国人会说真是咒啊，这个真是咒啊。
那中国说这真是一个诅咒。
但是在神的角度来看不是咒而是祝福。
但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诅咒是一个祝福。
在神的圣殿里面斩柴担水。
在神的圣灵圣殿前面劈柴担水。
如果从新约圣经来看是一个很贵重很尊贵的工作。
从新约圣经来说是一个很尊贵的工作。
因为在圣所里面会堂里面一天啊要献几多少祭啊，燔祭啊，烧祭啊 ，burn offering 啊。
因为在神的殿里面要每天要很多祭祀。
朝朝晚晚都要做，唔停咁样做，你话要几多柴啦？
你说天天都这样做，从早到晚做要多少柴呢？
边个斩柴就系呢班人。
谁去劈柴就是这一群人。
在崇拜上帝里边不可缺少嘅。
在崇拜上面不可缺少的。
神将呢个咒变成祝福，世世代代都系在崇拜里边有咁重要嘅工作。
神把这个诅咒变成一个祝福，因为他们在崇拜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有没有想象到啊？所有的献祭啊，要杀几多牲畜啊？
你可以想象到所有的献祭要杀多少牲畜？
要流几多血啊？几污糟啊？
要流多少血？又多脏啊？
那些水是做乜嘢嘅？
那些水来干什么？
水来洗嘅。
水是拿来洗的。
呢啲欺骗人同埋嗰啲世世代代咧，都系在神崇拜里边咧。 最重要很重要的工作。
这些基甸人的世世代代都在神的崇拜里面担任很重要的工作。
从人的角度来看，做这样的工作很受咒啊。
从人来看，做这些工作都是受诅咒的。
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是祝福。
但从神的眼光来看，这就受祝福。
所以你不故意犯罪，好使到神的恩典更加的显明。
你不要故意犯罪，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加显明。
神不会犯罪。
神不会犯罪，
但是神能够将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罪过转变成祂的荣耀。
但神可以把我们的失败变成祂的荣耀，
也都达成祂的目的，
也都达成祂的目的。
不单止这些欺骗人留下条命，
不但欺骗人留了条命，
他们世世代代有铁饭碗的，
他们世世代代都有了铁饭碗。
你说是不是祝福呢？
你说是不是祝福呢？
看不看到我们的神几咁伟大？
你看到神是多么伟大吗？
我们不故意犯罪，好使到神的恩典能够彰显。
我们不故意犯罪，以使神的恩典更
加显明。我们不好跟约书亚咁样，唔求问神。
我们也不要像约书亚这样不求问神。
急速嘅、故意嘅，在判断上边错误。
在判断上有错误。
唔好以为我哋咁样做，神嘅恩典咪更大咯。
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做，神的恩典就更大了。
我们要好好的用属灵的敏锐作属灵的判断。
我们要好好有属灵的敏锐，做出属灵的判断。
Chuck Swindoll 是我们今代里面很受欢迎的牧师。
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牧师。
Chuck Swindoll， 他写了很多书。
他也出了很多书。
他在书本里面呢曾经讲述过这个故事。
他在一本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呢有一个很爱音乐的男人。
他说有一个很爱音乐的男人，
爱上了一个歌剧院里面的女高音，
爱上了一个歌剧院里面的女高音。
但这个男人呢不认识这个女高音的，
但这个男人不认识这个女高音，
只有认识的是什么呢？
他认识的是什么呢？
在歌剧院很远很远很高的座位里面，透过望远镜看到这个女人而已。
他就是在歌剧院最高的地方通过一个望远镜看到这个人，
但是非常的爱她的声音啊。
但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女的声
音。他知道呢，哇，如果娶了这个声音啊，就会永世幸福的过夫妻生活咯。
他就觉得如果娶了这个人回家，他这个漂亮声音就会跟他在一起。
他没有留意到这个女高音老，他几十岁了。
他没有留意到这个女高音有几十岁了。
就算被他看到他都不在乎。
就算被他看到他也不在乎。
他也都没有留意到这个女高音走下跛下跛下的。
他也没有留意到这个女高音走路是有一瘸一拐，
好远啊嘛，透过望远镜咁睇噶嘛，咁就算俾佢睇到，佢都话我唔在乎。
就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望远镜没有看到，而且就算让他看到，他也说我。
佢话呢个女高音嘅歌声啊，能够将佢哋带过任何嘅苦水。
他觉得这个女高音的高的声音能够把他们带过所有的苦水。
人世间好多神迹噶嘛。
人世间有很多神迹。
咁呢个热爱音乐嘅男人咧，开始追佢啦。
所以这个热爱音乐男人就开始追求他。
俾佢追到喎、
哦。也让他成功了。
急急嘅结婚咯、哦。
而且也结婚了。
咁啊去度蜜月咯、哦。
然后就去度蜜月。
咁啊度蜜月嗰晚咧，大家准备啦。
然后在度蜜月嘅时候，大家准备了。
哦，但系呢个热爱音乐嘅男人所见到嘅，就正如约书亚第九章嘅个心情。
然后这个热爱音乐男人所见的，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的约第九节那个心情。
晚上呢，那个女高音从个眼嗰处掹咗佢嘅玻璃做嘅假眼。
晚上女高音从那个眼睛拿出了一个玻璃做的假眼。
摆咗杯水嗰处浸住。
放在水里面，泡着。
然后将佢嘅假发搣开。
然后把假发也取了。
全头都系光嘅。
全头都是光的，
还有见到他耳朵有个助听器的，
还有耳朵还有助听器，
然后他手把个嘴那处拿了整盘假牙，
然后也拿出整排假牙，
又放在第二个水杯那处，
放在另外一个水杯里面，
然后最后拆了自己的假脚木脚，
然后再把假脚拆了，
那么跳啊跳啊跳啊跳上床，
然后就跳跳跳跳过来。
那个时候这个热爱音乐的男人呢，那个嘴的这个下巴已经跌到落个肺嗰度啦。
这时候，那个热爱音乐男人已经是嘴都掉到下巴了。
最后有声出嘅时候，佢话：
最后有发出声音，他就是说：
好心啦，女人，唱歌，唱歌，唱歌。
他说：好心吧，然后就唱歌吧。
我想呢个一定系佢作出嚟嘅故仔。
我牧师讲，这一定是他做出来的故事。
但系我哋判断之前啊，
但是在我们在判断之前，
有冇查明是非？
有没有查明是非？
有冇寻根究底？
有没有寻根究底？
我哋每日走呢个人生嘅天路嘅时候，
我们每天走人生天路的时候，
就算最细微嘅、最微不足道嘅事情，
就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
有冇用过属灵嘅敏锐？
有没有用过属灵的敏锐
去寻求神向我们的心意，
去寻求神对我们的心意？
不好，我们人生常常都讲女人女人好心啦，唱歌唱歌唱歌，
我们就不要整天说啊，那就发下善心唱歌吧。
我们做属灵的人，
我们属灵的人
不是用我们的眼来行路的，
我们不是用眼睛来走路。
我们做属灵的人是凭着圣灵的引领、神的心意去走前面的路的。
我们属灵的人是凭着信心去走合神心意的路。
如果不是的，真是成世人都说唱歌唱歌唱歌，
不然这辈子都要唱歌。
我们现在唱一首歌不是我唱这首歌，我们现在唱一首歌是回应神的话。多谢你。